这个危机性的局面里边就支走了。我刚回头，这个重大的事故就发生了。所以我们当然，我现在回头看是神特别的恩典，但是我的那一位老班长，他每一次遇见我，他每一次遇见我，他都是那句话，他说若不是我那一句话，你早就没命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诗篇124篇，诗人他是在这里，他这样的说呢，他不是在那里怀疑说到底耶和华会不会帮助我，到底耶和华是不是可能来帮助我，是可能是也许，不是的，他是肯定又肯定的说是耶和华帮助了我。这是我们读诗篇124篇我们注意的三个要点。那我们一同的有一个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我们知道人活着是靠饮食，但是你的儿女活着不是单靠饮食，乃是靠你口中所出一切的言语。愿主你的话说在我们里边，你给我们行路的意象，也给我们行路的能力，因为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感谢你，今天你向我们里边说宝贝的话。主，我们把这一段的时间，我们就仰望交在主你同在荣耀的当中。愿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我们都知道诗篇一共有150首诗歌，严格来说是150个祷告。那么在150篇的诗篇的里边，就有15首的诗歌，或者说15个祷告，就被称为叫做上行之诗。那么其中明确作者是大卫的，一共有4篇的上行之诗。那么除了诗歌啊，这个诗篇124篇，那么还有前面的诗篇122篇和后面的诗篇131和133篇。那么为什么上行之诗是15首，或者说只有15首？那么有的人就说，因为从耶路撒冷城你要往这个所罗门的圣殿去，那么他一共要登上15级的这个台阶。那么现在就有一个以色列人，他要从耶路撒冷城里边，他往圣殿里边去敬拜神，那么他每登上一级台阶，那么他就向着神就有一个祷告。但是弟兄姊妹，很明显的，15首的上行之诗，我们去看，它不是出于一个人的祷告，是不同年代的不同的作者。有的上行之诗，我们甚至连作者是谁我们也不知道。而且在大卫的年间，以色列人他们是只有会幕，圣殿还没有建成，那么这15个台阶也是根本不存在的。那么也有的人就说了，他说这个15首的上行之诗啊，就好比是一个以色列人，那么他要从他的家乡，他起身前往耶路撒冷城，他去敬拜神，他去献祭，那么再从他的家乡到耶路撒冷城的这个一路上呢，他要经过这15个不同的地方，那么在每一个地方呢，他就留下一个祷告，在不同的经历里边呢，就有15个不同的祷告。但是我们读15篇的上行之诗，我们就发现其中超过1/3，或者说严格的来说1/3，都是在讲耶路撒冷城和圣殿里的经历，它不是在讲路上的那个经历。所以我们回到前面读经的弟兄跟我们交通的关于15首上行之诗的背景，我们就知道他的那个年间啊，是在犹大被掳归回的那个年间， 当文士以斯拉他就从这个巴比伦城他回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圣灵就引导他。当时在耶路撒冷城，那些被掳归回的人，他们已经把圣殿都建成了，好像在外边看是一派光明的情形。但是当以斯拉他回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圣灵就把他带到神百姓里边的那个光景，看到那个神百姓真实的光景是什么一个光景呢？是这些人他们被掳归回，他们人回来了，他们的心没有回来。他们外边确实他们是一步一个脚印的，他们是从巴比伦走回来的，但是在他们的里边他们一步路都没有走过。因为这些人他们是出生在巴比伦城的第二代的犹太人，所以说耶路撒冷城对他们来讲是陌生的。那西安啊，大卫的宝座，圣殿的敬拜，对他们来讲是从他们的父亲，从他们的祖父口中听来的。他们当然他们回归，他们是回归被掳归回，他们是来重建圣殿的，他们是来重建圣城的，但是在他们里边弟兄姊妹，他们没有那个山上的样式。对他们来讲，他们一生所见过的就是巴比伦城的样式，圣殿是什么样式，他们只能用巴比伦城那个偶像的庙他们来做对比的。那么我们就说，像这样的人，他们进到重建的那个工程的里边，他们怎么可能是没有困难，是没有拦阻的呢？今天我们回头看他们的历史，我们说他们在重建的工程的当中，他们在重建圣殿、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工程的当中，当然是受到仇敌许多的搅扰和拦阻。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难道只是仇敌太厉害了吗？圣灵就带领文士以斯拉看见真正的难处是在外边，还有一个更大的难处是在这些被掳归回重建的人的里边。现在我们知道了为什么圣灵要催促文士以斯拉带领那些能够在圣殿里侍奉的利未人要从巴比伦回来吗？如果这些重建的人他们都能够达到神的心意的话，那么就没有以斯拉的归回，也就没有那个尼西米的归回了。所以我们看见以斯拉他就从以色列属灵的历史的宝库的里边，他这里一手那里一手，从历世历代那些渴慕神跟随神的人的那些的经历里边，他就收集了15个祷告，组成一首的诗歌，然后文士以斯拉他就放上了一个小标题，叫做上行之诗。他是给那些重建圣殿和圣城的人，给他们补上里边生命的那个课，叫他们知道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是一段上行的路。因为我们从地理上面来看，巴比伦的海拔要比耶路撒冷城的海拔要低的许多，所以他们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城，他们确实他们是走一段上行的路。从他们的经历来讲，那是一段上行的路，他们外边应该是走上行的路。但是文士以斯拉就借着这15首的上行诗告诉他们说，你们里边也应该是走过一段上行的路的。弟兄姊妹，这是15首上行之诗的那个背景。 所以我们今天读上行之诗，我们就有一个问题，说今天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的子弟在我们中间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儿女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是的，他们在我们中间，他们从小到大在这个教会长大，我想在座的弟兄姊妹当中，你们有许多的儿女都是这样，从小 baby 开始就在这个教会长大，如今他们要毕业了，如今他们要离开我们，他们好像翅膀硬了，他们就要离开我们，他们要到他们追求他们自己的前途去了。但是在他们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可以说他们在我们中间是学到神的话了，我可以用我自己的经历可跟弟兄姊妹讲，他们在我们中间学到神的话是不错的，是很好的神的话。我们常常的，我们在这里，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认为我们自己好像是没有尽到我们的功用。但是弟兄姊妹，我可以告诉你们，年轻人他们在我们中间学到的是很好的神的话，他们的根基是打得很牢的。从我自己在初中班的，我这就是这几个月的我的服侍，我服侍年轻人，我们只要一讲起亚伯拉罕的经历，讲到雅各的经历，讲到以撒约瑟的经历，年轻人他们都是知道很清楚的。不但是这个，他们知道大卫，他们知道保罗，他们知道这些门徒们的经历，圣经对他们来讲，在他们里边是深深刻在他们里边的，这个是我们感谢主的，这是许多弟兄姊妹劳苦的功效。他们是有神的话在他们里边，他们在我们中间，他们学到了聚会的生活。在我们中间聚会的生活是在一般的教会里边是已经是失传了的宝贝，但是他在我们中间，他们学到了聚会的生活。当我自己的孩子他开始工作的时候，他就换到了老美的教会，他在美国人的教会，他跟那些弟兄姊妹讲，你们祷告五分钟十分钟就够了吗？他说那你在你的教会怎么祷告？哎呦，我的儿子就告诉他们，哎呀，弟兄姊妹一开口祷告，祷告聚会都是两个钟头三个钟头，把很多的弟兄姊妹吓一跳。他们在我们中间学到了聚会的生活，他们真是学到很好的聚会的生活。我们每个主日都有主日的播饼，这是多么宝贝的经历。我就常常我觉得弟兄姊妹为什么节假日要跑出去呢？在我们中间每个主日都有播饼的聚会，这是多么宝贝的经历。年轻人他们学到了，他们学到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回到这个十五首的上行之诗的背景里边去看，那个只是画片上的，是明信片上面的耶路撒冷，是年轻人他们从前一代的人，他们从上一代的人，他们从前面的弟兄们嘴巴里边听来的耶路撒冷，不是他们里边的那个圣殿和圣城。对他们来说，他们当然会唱一首诗歌叫做美丽西安我神圣城，但是对他们来说，这首是诗歌本上的诗歌，是道理，是口号来着，不是他们里边真实的经历和感觉。弟兄姊妹，这才是他们最需要的。不但是我们的子弟，不但是我们的儿女，连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回头去读上行之诗的那个意义。我们来看诗篇一百二十四篇，它的作者，我们从这个那个小标题哈，题头的小标题，我们就知道它的作者是大卫。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大卫写这首诗歌的具体的年代啊， 但是我们从内容来看，我们可以肯定说，这是大卫在年纪老迈的时候，当他回想往日的经历，那么尤其是那些险些丧命的经历，那么从大卫心的深处，他就向神发出了一个敬拜的祷告，以至于他要前后两次的重复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在座的，我们差不多，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都是坐在一个擘饼聚会的里边，我们唱诗祷告，我们敬拜赞美神，当然是从我们心的深处发出来的。我们想到主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贝，我们的心被恩感，许多弟兄姊妹的祷告深深的都摸到我们的里边，我们实在是宝贝这样的经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更盼望说，每一个祷告其实并不在乎多么长，不在乎词句多么美，不在乎在这个祷告的里边我们背了多少圣经，若是有一句两句简单的祷告是从我们实实在在的经历里边出来的，那么这个祷告就是蒙神纪念的祷告。大卫一生我想绝不止诗篇一百二十四篇这一个祷告，但是为什么这一个祷告能够留在神宝贝的话语的里边？因为这个祷告是从他的经历里边出来的，他回头看自己的经历，他得出一个结论，所以这个结论对大卫来讲不是口号，不是道理，不是他从别人那边听来的祷告，现在他要祷告了，然后他在里边组织组织，换掉一些话，换一个主语，换掉一些的情形，他说出来的话，这是从他自己经历里边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天的里边，我们对羔羊的血我们有一个经历，我们对羔羊的拯救，为什么我要能够得拯救，我们要靠着主耶稣的拯救，哎，我们有一点确实的经历，以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祷告都能够像约翰卫斯理弟兄那样，他写的那首诗歌说，怎能如此，像我这样一个罪人也能蒙救主宝血的拯救。这个是从他经历里边出来的，这一个祷告在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的中间传扬了几百年，还要再传扬下去。所以弟兄姊妹，经历是很重要的。大卫的人生经历是非常坎坷的，我想这个我们都是了解的，他一生经历过无数次的艰难和危机性的局面。那么在他三十岁以前，他为了躲避扫罗王的追杀，那么也是神为了要成就大卫里边那个做以色列君王的那个生命的性格，所以呢他就曾经有过十多年的那个旷野逃难的经历。在旷野的当中逃难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以色列的旷野不像我们中国人的旷野，常常是什么芦苇荡啊，常常是什么有山高啊，有树林啊，以色列的旷野是不毛之地，什么都没有的，就是一个山洞从一个山洞，所以你要在旷野逃难的话是很容易被发现的。所以大卫在旷野逃难的当中十多年，他是常常的落在险些丧命的境地的里边。那么这一点我们读今天的诗篇一百二十四篇第二节第三节我们就可以知道了。那你说，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这就是大卫当时逃难的时候那个真实的经历。这个危机性的局面不但是在大卫的外边的， 也是在大卫里边的。那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他们是不两立的这两个民族，因为一个代表属天，一个代表属地。属灵的原则在圣经里边的，在神的话的里边的，就是你从来不能把属天和属地你是把它能够放在一起的，他们这两个是不能共生共存的，这是一个原则。那么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原则在大卫的人生里边是怎么用的呢？大卫是胜过非利士人的英雄，所以是他杀死了那个非利士人的巨人，叫做歌利亚。那么这个是在我们中间小小的孩子从主日学里边都能够学到的，因为在那个图片的圣经的里边，这一个故事真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知道的。非利士人恨大卫，我们都知道是恨到一个咬牙切齿的地步。这一点不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大卫心里知道吗？大卫心里知道的非常的清楚，非利士人是必要把大卫除掉，他们心里才能够有一点点的安全感。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去读撒母耳记上的那些的历史，我们会发现稀奇的很，大卫两次他为了躲避扫罗王的追杀，他竟然自己跑到非利士人那边他去求保护的。所以我们看见了吗？一面是非利士人想尽一切办法要除掉大卫，那么一面是这个大卫他竟然是自投罗网，而且不只是一次，他是两次。因为为什么？他怕扫罗王，他怕到一个奋不顾身的一个地步。这是大卫外边的危机，但是这个危机是从他里边出来的，这个叫做大卫里边的危机。那我们诗歌本里边我们都熟悉的 Fanny Crosby 姊妹，她写过一首诗歌，她里边她就讲到，她在副歌里边她讲，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无需受，无非我们未将万事到主面前去祈求。所以弟兄姊妹，难道 Fanny Crosby 姊妹不就是在说我们里边的危机吗？里边和大卫一模一样的那个危机吗？我们多少次了我们是失去平安了，我们多少次是经历了那个白白无需受的那个痛苦，难道我们就可以一股脑的就把责任推给仇敌，是因为仇敌太强大吗？那么大卫不但是在战场的上面，他在自己的家里，他也是常常的经历到那个生命的危机。所以我们就知道他自己的儿子，他最心爱的那个儿子都起来反叛和追杀他。那么所有的这些的经历，无论是战场上面的，是家里的，无论是外边的，是里边的，这些的经历加起来足可以压倒世界上任何一个大英雄。但是弟兄姊妹，当大卫在诗篇124篇的那个祷告的里边，当他回想他自己往事的时候，他里边没有一丁点的苦毒和怨气，你找不到一个字，你找不到一个字母是那么的苦毒，是那么怨气，说在我忍受苦难的时候，神你在什么地方。我们要清楚弟兄姊妹，相比我们，大卫是最够资格向神说抱怨的话，请你听清楚这句话，大卫是最够资格，相比我们，大卫不知道比我们要够资格几百倍几万倍，他能够向神够一个资格说抱怨的话。 因为他人生一切的艰难困苦的经历都是从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一节那一句话起头的，那一句话就是神对先知撒母耳说，我在伯利恒人耶西的众子之内找着一个做王的。就是因为这一句话，神找着这个人就是大卫。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这一句话，如果没有撒母耳记十六章一节这一句话，大卫他可以一辈子在他父亲的家里边，他可以平平安安的放那几只小羊。因为当先知撒母耳到了耶西的家里头的时候，大卫根本不在场，因为大卫是他家最小的儿子，根本是被排除在外的。他只要能够太太平平放那几只小羊，对耶西来讲就是上上策了。跟非利士人打仗，这个要经历艰难困苦，再怎么大卫前面有七个兄弟，轮不到他的。没有这一句话，大卫他可以一辈子在他父亲的家里平平安安的放那几只小羊。那么这样的话，大卫一辈子他只需要一个祷告就够了，不需要再多的祷告，只要一个祷告就够了。甚至诗篇一百二十四篇都不需要，这个祷告不需要了，只要有一个祷告。弟兄姊妹，就是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足够了。所以我们要问一句话说，大卫受苦，弟兄姊妹，到底是祸还是福？到底是得还是失？弟兄姊妹，不管你的答案是什么，当大卫年纪老迈，他回头看他一生的时候，他说人是要把我们活活吞了，狂傲的水是要淹没我们，捕鸟人的网罗是要把我们扣住。他的人生真的是很难很难的，但是弟兄姊妹，他里边却是充满了喜乐的膏油。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就要问了，这个膏油是从哪里来的？难道是靠喊口号喊出来的吗？难道是从心理安慰里边来的吗？弟兄姊妹，答案很简单，就是大卫在诗篇一百二十四篇那里边连着两次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我想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经历过极大难处的人，三年疫情的经历，我想许多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还是记忆犹新的。哪怕在疫情以前，哪怕是我没有见到弟兄姊妹，我只是听弟兄姊妹在那里互相传的弟兄姊妹的这个在难处中的经历，我们都可以肯定说，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经历过极大难处的人。但是弟兄姊妹，问题就是大卫里边那个喜乐的膏油为什么就好像是常常不能够流到我们里边去呢？为什么大卫一回想往事就说，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而我们一回想往事，我们好像常常的是会往下沉的。我们和大卫的差别究竟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诗篇一百二十四篇就告诉我们说，做神的儿女，当我们回顾往事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你缺了这一件事情，
不要去回顾往事，因为往事会把你带到无穷的抱怨和苦毒的当中。
我们今天听到很多的弟兄姊妹，甚至听到很多有追求的弟兄姊妹就讲，当初若不是怎么怎么，当初若是怎么怎么，我们都是在这样说的。
我们缺了那一个点，我们缺了那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眼光。
这是我们从大卫的祷告里边，从诗篇一百二十四篇里边学到的第一个要点。大卫不是不看经历的人，他看经历，他在诗篇一百二十四篇他回顾他的一生，诗篇一百二十四篇都是讲到大卫的经历，他看他的经历。今天有的时候神儿女我们会蒙起眼睛说，我们不看前面的经历。为什么不看前面的经历？我们是有血有肉的人，当然经历放在我们面前，当我们从中经历的时候，我们是要看的。大卫他是看他经历的人，他在诗篇一百二十四篇里边他讲了那么多的经历，但是他最宝贵的一点，他从经历的当中他看到神和神信实的保守。弟兄姊妹，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有许多的人做神儿女就是没有这个眼光，他什么都有了，他就缺了这一个眼光。但是在这里有一个人，诗篇一百二十四篇这里有一个人，他也受苦，他也受到敌人的攻击，他也受了许多的冤枉气，他也经历了许多生命的危机，但是弟兄姊妹，他的眼光却能够越过地上的经历。他看到的不是侥幸，不是运气，而是神信实的保守。所以我们看见了吗，弟兄姊妹，做神的儿女不在乎你经历了什么，而是在乎你从经历的当中看到了什么。这是大卫在诗篇一百二十四篇里边祷告的那一个要点。今天许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有许多的经历，但是没有眼光。我们可以从诗篇一百二十四篇，刚才讲到是第一个要点，那么我们可以讲，我们从诗篇一百二十四篇里边我们学习第二个要点，就是大卫他不高举他个人属灵的经历，他不把那个生命的感觉封锁在他自己的里边，他是把自己一切的经历和感觉都放到以色列那个团体的实际里边去说。所以我们知道诗篇一百二十四篇很明显的是他的生命达到成熟老练的地步才有的一个祷告。那么我们常常说成熟老练的祷告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祷告呢？应该是大卫的祷告，应该是彼得的祷告，应该是保罗的祷告。你可以看在这些人的祷告的里边，他们都不约而同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一个非常清楚而且明确的一个把握，就是一个以色列人的经历必须调和在所有以色列人的经历的里边。这就是大卫他在诗篇一百二十四篇的里边，他的主语是第一人称的复数。弟兄姊妹，难道是抄写圣经的文士把大卫的话抄错了吗？不是的，在希伯来原文的当中，第一人称的单数和第一人称的复数，这个中间是有很大差别的。你发现没有，神为什么要用以色列人来启示他自己的心意？这个里边是有神旨意在里边的，他不会抄错的。难道是大卫说错了吗？大卫说错了，为什么诗篇一百二十四篇你从头到尾读出来都没有大卫讲过一句话是我怎样？
而是说我们
个人的经历是有先后的，是有大小不同的。我们不是今天要在这里把某一个弟兄的经历是套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不相同的。这个是神家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特点。我们为什么要把神的家里每一位的神儿女头发都是要向左梳的，然后每一个人父弟兄是戴黑框的眼镜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戴黑框的眼镜，哪怕是你没有近视没有远视，你也必须戴这个，同样都是戴同样的眼镜。这不是神的心意。在主的救恩的里边，神的家是丰富，丰富到一个地步，就是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带着我们自己不同的个性，我们的背景，我们的经历也是的。有的人的经历是比我先的，有的人的经历是比我后的，有的人的经历是有大的，比我大得多，有的人的经历确实是比我小的。但是对大卫来讲，先后大小这些不是主要的，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大卫他的祷告的里边让我们看见，个人的经历是团体的代表。所以我们看见在诗篇124篇第一节第二节，大卫不是在那里说，大卫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大卫够不够资格说？大卫当然够资格说，大卫当然够资格对每一个以色列人说，我在山洞里边，一个山洞一个山洞躲的时候，逃命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但是感谢主，大卫说以色列人要说，你回到原文去看，这个人是复数的，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看见了吗？经历确确实实是大卫个人的，这一点是绝对没有错的，但是他的祷告是站在团体代表的地位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不管你的属灵经历有多么丰富，你里边的生命的感觉有多么强，你的侍奉有多么火热，弟兄姊妹，我们若不是站到大卫在诗篇124篇所站的那个地位的话，那么我们里边的一切都失去了意义。今天我们常常都在那里说，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但是当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进到具体的经历，进到具体的侍奉，进到具体的人事物的里边，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和我，我们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的上面，是团体的还是个人的？属灵经历当然是越丰富越好，但是弟兄姊妹，很在乎一个要点，是你站的那个地位。这是大卫他在诗篇124篇里边的那个祷告告诉我们的一个原则。你的地位站得对，你的经历就有益处。若是你的地位站错了，那就怕就算是一箩筐上好的经历，只会叫人受亏损。所以大卫他在诗篇124篇里边，他抓住这一个要点，他的祷告在神的面前就蒙纪念。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祷告，没有什么太华丽的词句，从原文的里边读，这个词句不华丽，它的修辞并不是那么讲究，简简单单的这么一个祷告，只有8节，弟兄姊妹，蒙神的纪念，在神的面前蒙着纪念，
成为千百年来多多少少圣徒他们跟随主，他们真是他们侍奉神的那一个样板。他的眼光对，他站的地位对。所以我们愿今天所有的我们在座的神儿女，我们都能够说，我们是一同做神的儿女，我们是一同做仆人的。愿在我们中间除去那一切的争竞的那个恶习，我们一切的经历，个人的经历，一切的领受，个人的领受，一切的侍奉，我们的侍奉都是本于身体，倚靠身体，为着身体的，绝不是独乐乐的。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在一个个人主义泛滥的一个时代的里边。前面有一位读经的弟兄，他总结这个时代，他就讲这个时代有三个要点：第一个是个人主义，第二个是多元文化，第三个是世俗化。这是今天这个时代整个的一个大环境，这个大环境当中的神儿女难道不会受这个时代影响吗？我们都是很实际的人，会的。今天在这样一个个人主义泛滥的一个时代的里边，不少的神儿女都是把属灵的经历，把生命的感觉当做个人追求的事情的。弟兄姊妹，这实在是错了，是大错特错的。即使在我们中间今天有谁能够做到独乐乐，但是弟兄姊妹，你乐神不乐的。大卫他在这一个点上，他是很明白神的心意的，他是很能够抓住神的心意的，所以他的祷告一开头就说以色列人要说，不是他这一个以色列人要说，而是所有的以色列人要说。不管这个以色列人，所有的以色列人和大卫的经历是不是绝对的相同，还是有不同，大卫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说，是团体的以色列人都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那过去在国内哈，是有一位弟兄，他是长期的，他是灵力很软弱，那他就不来聚会了。那么这个在过去这个国内的这个教会的里边，这个年长的弟兄常常的就这个担负起看望造就扶持弟兄姊妹的那个担子啊，所以呢，这个聚会里边的年长的弟兄，这位年长的弟兄就去看望他。那么看望他的时候呢，正好就遇见这位弟兄呢，就在家里生煤球炉。大家都知道，过去的年代的里边，没有炕啊，但是也没有煤气啊，尤其是南方啊，尤其像上海、江浙一带的，都是啊生煤球炉的。那么看到这位弟兄正好是在生煤球炉，所以年长的弟兄啊就凑过去了。那么这位弟兄他就觉得，有年长弟兄来了，是不是要说一大堆的话啊？结果年长的弟兄一句话也没有说，那么就帮这位弟兄就一起生煤球炉。那么年长的弟兄呢，就把生的煤球，就是啊，这个从煤球堆里扒出来的煤球，生的煤球就一个挨一个的就加到炉子里去，然后呢，他又从炉子里边呢加出一个烧得很旺的一个熟的煤球，他就放在地上，一句话没说，他把生的煤球加在煤球炉里边，然后把熟的一个熟的煤球加出来放在地上。他起身就告辞了，就走了。那么过了一会儿，那么这个孤单的在一边的这个熟的这个煤球啊，起先烧的是很旺，因为烧了熟了嘛，就慢慢就熄灭了，就没火了。 但是那一堆生的煤球加到煤炉的里边，煤球炉的里边就在那里越烧越旺，越烧越旺。这位弟兄就是这样被挽回过来的。年长的弟兄没有说一句话，他回到神的家里。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为什么要那么不厌其烦地鼓励弟兄姊妹回到聚会的当中，回到聚会的当中？为什么我们每一周每个周二，甚至我们自己的祷告，我们都要为着主日和周间的那个聚会，我们迫切地祷告？答案是非常简单的，因为神的心意是在全体，是在身体，是在团体。弟兄姊妹，这就是大卫的那一句祷告，说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诗篇124篇，大卫的祷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段来看啊。第一段呢，是从第一节到第三节，那么这里呢，就是说到神儿女生活的那个属灵的环境。那么这个起来攻击我们的人，在大卫的年代，很可能是那个要取他性命的扫罗王，是非利士人，甚至是大卫那个反叛的儿子亚沙龙。但是今天这个起来攻击我们的人是仇敌魔鬼，因为在彼得，他在彼得前书5章8节那里说，他说你们的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里的吞吃和诗篇124篇那里边的那个吞是一个字。那么也就是说，仇敌若是得着机会，他得着地步，他进到神儿女的生活的里边，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不是为了叫你生病，不是为了叫你失去工作，而是借着这一些的事情，把我们里边那个属灵的生命和信心全部吞吃了，这是他的目的。所以做家长的弟兄姊妹，你能够说今天年轻人喜欢的电子游戏，喜爱到一个地步，那个电子游戏难道仅仅是游戏而已吗？喜欢娱乐的弟兄姊妹，难道我们能够说好莱坞的电影仅仅是娱乐吗？弟兄姊妹，这就是诗篇124篇一节到第三节那里边说的我们生活的属灵的环境。今天在一个世代的里边，许多的神儿女，我们把我们在主面前的日子，我们都是看作是二元的，我们觉得进到神的家是属灵的事情，那么离开神的家是属世的生活。所以许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家里可以很属灵，我们一离开神的家，我们一离开当部教会这个停车场，我们马上本相就露出来了。我们露出我们的本相，我们心里还能够安慰我们自己说，我是要吃饭的，我是生活在这一个世界上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个眼光是错误的。我们一切的生活都有一个属灵的背景在那里，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上的生活，却是在一个很真实的属灵的环境的里边。这是大卫在诗篇124篇第一节到第三节那里边说的。古今中外，旧约新约的年代都一样的。第二段就是从第四节到第五节，我们注意到大卫在这里说洪水，他说到洪水，那么他特别提到这个洪水啊是有个性的，水是有一个性格的。所以因为大卫他在这里说，他说狂傲的水，那么很明显的波涛汹涌的洪水在这里 他不只是说到以色列敌人的强势，也是说到人里边那个魂生命的那个强势，因为他有个性。我们里边的魂生命是时刻不停地在我们里边上下翻腾起伏不定，没有一个神儿女可以把他的魂生命保持得像不起风的水面那样那样的平静的。魂生命是有很强很强的个性的，一旦我们的魂生命被挑动起来，它在我们里边就好像是发大水那样，把生命的实际都可以淹没，都可以冲走的。所以保罗他在加拉太四章那边他就说过那一句话，从来都是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弟兄姊妹，按着血气生的和按着圣灵生的，他们不是两个好像是在那里互相不搭嘎的，然后是这你也不饶你也不惹我，我也不惹你的。所以呢，我们来到聚会的当中，我们就进到那按着圣灵生的，我们离开聚会，我们就进到那按着血气生的。不是的，他们两个之间他们是有一个很紧密的一个联系的。你要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按着属血气生的是一定要来逼迫那按着圣灵生的。这句话保罗他在加拉太四章里边他就是讲到那个魂生命的强势。我们都有过这样子的经历，生命的建造是需要花费天长日久一砖一瓦的功夫。有一首诗歌就是这么唱的，叫做成圣需要功夫。但是弟兄姊妹，魂生命的强势冲过来，那个波涛汹涌的洪水冲过来，不要几秒钟可以把我们天长日久的心血全部冲走。难道弟兄姊妹，这不就是我们以往失败的经验教训吗？那么第三段是从第六节到第八节，那么这里是说到世界。那么主耶稣在约翰十四章那里边就讲到，这个世界不是中立的，这个世界背后是有一个王的，这个世界的王就是撒旦。尼托生弟兄在他写的一个小册子叫做《不要爱世界》里边，就是很明确的就讲到，很仔细的就讲到这个世界的王怎么把这个世界编织成一个巨大的网罗。那么目的就是什么呢？目的就是为了要把神的儿女扣在里边。我小的时候是一个很调皮的人，那么而且生活的年代的关系，所以我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几乎没有上学啊，也不用上学那个时候，所以就被送回老家去了。那么在老家的里边呢，就是反正是天上飞的这个地上爬的水里游的，反正都去跟他们做过一番朋友了。那么我小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在老家的时候就是抓小鸟，抓小鸟我想大家都知道的，你要拿一个箩筐倒扣起来是吧，然后用一根筷子把它撑住，那么筐子的里边呢你放一点碎玉米，因为是在北方没有大米，放一点碎的玉米，然后呢你就用一根线就拖住那根筷子，然后人藏得远远的，等到那些小鸟飞过来吃玉米，等到他们吃得最高兴的时候，然后你这边的线一蹬哈，那么这个小鸟呢就通通被一网打尽了。弟兄姊妹，这叫做世界的网络。多少的神儿女我们就是这样被世界的网扣住，我们失去了那个属天的生命。保罗他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的里边他就指名道姓提到九位和他一同在罗马城里坐监的弟兄们， 这些弟兄们保罗提到他们的时候，那个时候保罗里边真是满了向神的喜乐，因为居然有这九位的弟兄愿意和他一同坐监，一同当兵，一同受苦。保罗说这是为主的缘故，其中有一位叫做迪马，当时在罗马城监狱的里边，这九位弟兄他们个个都是生命旺盛，见证都是非常明亮的。那么你若是当时从哥罗西书里边看，他们属灵的前途一定是非常宽广的，我们可以说他们在属灵的里边，在主的心意里边，他们是前途无量的人。但是过了不久，前面读经的弟兄告诉我们说，最多六年左右，保罗他在提摩太后书四章里边他就说过一句话，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离弃我了。我们可以想象保罗写到这里他的心是多么的伤痛，多么的伤痛。弟兄姊妹，这是很现实的事情，这叫做世界的王国。大卫他年纪老迈，他属灵的生命达到成熟的一个地步，他回顾往事，他里边有一个很清楚的看见，他有一个很警醒的感觉，说我们虽然蒙了神的恩典，做神有福的儿女。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再强调一遍，我们站在新约的真理的根基上，虽然新约的原文没有说过这句话，但是这是新约真理的启示，就是我们一旦得救，神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是永远不会失去的。然而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里边，我们需要面对属灵的环境，我们需要面对魂生命的强势，我们需要面对世界的网罗，这三方面的逼迫和难处。神的儿女，我们都有心，我们愿意跟随神的旨意，我们愿意走生命的路，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每一天每一时，我们要面对这三方面的难处。从一面来讲，难处在哪里，神信实的保守就在哪里，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从另一面来讲，神信实的保守在哪里，这三方面的难处就一定在那里的。这是大卫的诗篇124篇。弟兄姊妹，没有捷径，没有可以绕开的路走的。今天不是说我们只要全心爱主，我们也愿意走在得生命的路上，我们就前途一片光明，形势一派大好了，不是那么一回事的。这不是属灵生命里边的真实的情形。大卫的一生他跟随神荣耀的旨意，但是仇敌、世界、老我这三方面的难处总是环绕在他的四周。所以弟兄姊妹，大卫的上行之诗让我们看见，上行之路是蒙福的路，但是上行之路不要忘记了，是充满了挑战和危机的一条路。所以这才是大卫他那个祷告最可爱最宝贵的地方，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我们一同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你的话我们交在主你的手中，因为你是向我们说话的主，这话就是主你自己。我们的主道成肉身来到这地上，他拯救我们，叫我们清清楚楚地看见恩典和真理都在我们的主里边。主，我们愿意今天你的话在我们里边成为实实在在生命的实际， 你来带领我们往前行，能够叫你的旨意能够得满足，以至于主你来迎接教会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站在你宝座的前面，我们配得主你向我们说一句话：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主，我们感谢你，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门。